平安。
平安。
今天是比较大家如果注意看的话呢，我们这个六月份的读经计划已经出来了。如果你没有拿到的话呢，在门口要拿一份啊。那五月份我们的这个背诵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13:4-8。那六月份我们要背的圣经是约翰福音6:3-4，这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圣经，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大家如果去看这个旧约的这个部分啊，我们有第一行是诗篇跟箴言书，那第二行是新约。旧约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月当中会比较复杂一点，我们会出现比较多的圣经的章节，我们会出现撒母耳记下、历代之上、列王记上、雅各书跟传道书，甚至是历代之下。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呢？因为旧约的读经计划，我们是照着一个标准，就是照着历史的次序。所以如果大家在读的时候发现圣经有跳转的这个过程，大家一定要是知道说这个是照着历史的进程来进行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在第六行里面我们看到是读撒母耳记下的23:24，到第七天6月7号那一天呢，就是列王记上的1:2，到6月8号呢，就是历代之上的11:12。那这个里面我们有蛮多卷的圣经在同时的进行，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对这个历史能够有一个有一条线，大家可以看见在什么时候发生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哪一件事情是发生在哪一件事情之前啊，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看一下这个历史的进展当中是怎么样的进行。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方式来呢，你会发现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历代之上会有蛮多地方你在以后读的时候会重复的地方，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是把所有重复的地方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也许同一件事情我们会有更深刻的了解。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3的这段圣经里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讲到爱的真谛。有首歌叫做《爱的真谛》，我们上一星期也唱过。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更快的去背这一段的圣经的话，唱歌确实是很好的方式。我们会在我们的微信群上面把这首歌的链接发上去。所以，倘若你还不在这个群里面呢，请你尽快加到我们的群当中来。那今天我们言归正传，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像我们亲爱的David 弟兄所说的一样，这是一个逃跑的。David 也特别强调了一点，他说，连先知都会逃，何况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那这句话里面透露出一个信息，这信息就是说我们对于先知是有着更多的期望，我们对先知的要求也是比对于我们自己要更高的。那可是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一卷约拿书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先知一出场我们就觉得这个先知表现的不是太好，一出场就让我们看见说这是一个跟别的先知不太一样。别的先知很英明神武啊，很形象高大，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人一看就像一个先知。但是我们在看到约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先知蛮另类的啊，那一出场呢，就让我们照着我们平常日常话说，都是大跌眼镜的啊，这个就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这就跟等于说，我们对于先知有天然的期望，也希望他们有相应的表现。 但是当他并没有表现出来我们期望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出乎我们的意料，也会让我们失望。那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约拿书这四章的圣经的话，其实在短短的圣经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东西，包括值得我们去警戒也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去看约拿书，来看看在上帝在约拿书当中要向我们表达怎么样的一些信息。第一，我们要得对先知有一个概念。我想问大家，什么叫做先知？如果说你想到先知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你觉得说怎么样的一个人才能够叫做是先知？或者当你想象先知这个人的时候，出现在你眼前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我们要先对这个先知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有谁可以讲？David， 你读了圣经呢，你也做了功课呢，从你读这段圣经，我知道你做了很多功课。你想到先知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
一般来讲，我们心目中的先知是比较聪慧、灵悟力强。
啊，聪明。
灵悟力强。
领悟力强。
对
啊，有悟性，聪明有悟性。立真呢？上帝话的人，第二他是比一般人先知道上帝的话，所以是先知啊。那第三个就是说，先知一般情况下面不受欢迎，因为他讲的话跟当时的社会的观念有冲突啊，所以
往往会
逼迫，往往会受到这个逼迫。刘老师，你觉得呢？上帝派他们，这个是上帝派他们，派他们
来，就是说，或上帝拣选的，
上帝拣选，上帝拣选，上帝派的，
对，
谢谢。同意立正的说法，立正你是标准答案的，那怕有什么想法呢？立正都讲。中国文化里面不太有，就有预言家。那先知就是说，其实用原文来说，它是先见的。我们说的是说，我们翻译成知，但是在原文里面更多的是有看见，他已经看见了。比如说他不单单是，就是说这个景象他都已经看见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那刚刚就是大家总结在一起，就是说。大家认为说先知他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也是上帝所差派的，而且上帝给他有特别的恩赐，让他能够先知道一些事情，让他先向民众们去表达上帝的旨意。可是在这表达过程当中，他可能会不受欢迎，他可能会被人仇视，或者说他可能会被逼迫。这是一个先知的一个概念。那但是不论怎么样，我们今天去看这些先知的话，我们这个形象都是非常的高大啊，因为整本圣经里面我们所能看得到的先知并不算多。那第二，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尼尼微城。尼尼微城呢，是当时约拿做先知的时候，应该是当时这个世界上他们所处的这个范围里面的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城，那它是属于亚述帝国的。 那尼尼微城的旧址呢，现在还在，在什么地方呢？在伊拉克的境内，在伊拉克的境内。那伊拉克的境内现在还有尼尼微城的这个旧址，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去伊拉克旅游的话，你可以去一下尼尼微城。那尼尼微城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说它大。圣经里面在讲到这个城的时候，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形容词，叫做尼尼微大城。那约拿呢，后来在跟上帝去交涉的这个过程当中，约拿也讲到说，我如果要走遍尼尼微城，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要走多少天呢？他说我要走三天，我要走三天。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来计算的话，尼尼微城的这个直径大概有60英里到90英里，这么大的一个城，在当时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城市，60英里到90英里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人口有多少呢？人口至少有这个400万到500万之间，因为后来约拿在讲到说他不能分辨左右手的这个人数，我们如果来做一个数量的对比，7岁以下的人来做一个数量的对比的话，人数大概是400万到500万，400万到500万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如果照着占地面积来说，是一个人口密度比较大的一个大城市。这是地理位置跟具体的情况。那政治上呢，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因为亚述人跟犹太人是有战争的，是处于敌对的一种状态。那所以待会刚刚讲到说，这个先知不要到尼尼微城里面去，有害怕，这个很自然，因为本身就是敌对的一个状态啊。所以犹太人跟亚述人跟尼尼微的人，从感情上来说不是融洽，从关系上来说是紧张的啊，从他们相处的个人的这个交往来说是几乎没有的。所以当时约拿接到的这个任务是说，上帝说我要你到尼尼微城里面去这个尼尼微城是上帝给约拿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向，工作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在讲约拿书之前我们需要明白的两个基本的概念。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逃跑的先知，那逃跑呢一定是有理由的，我们不会突然之间想起来要逃跑。我们在逃避某一件事情，或者说要避开某一种场合，或者我要拒绝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在内心深处都是有各自的原因，也都是有各自的考虑的。那这个逃避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说这件事情你不喜欢去做。如果你喜欢去做，你就不会去逃避。你今天跟你的孩子说，来爸爸这个对你的小孩子说，来爸爸给你这个看电视。那这件事情对小孩子来说他不会逃避的。我们家的小孩子每一个星期最盼望的就是星期五的晚上。星期晚上在我家里面有茶经，他渴望的绝对不是茶经，他渴望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星期五晚上我们在茶经的时候，我会给他们选一部动画片来看。那所以他第一，他渴望看动画片；第二，他们渴望一个人，谁呢 ？YC。那 YC 呢，我们现在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Candy 叔叔，糖果叔叔。为什么？因为 YC 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带点这个东西来贿赂我们家的孩子，所以我们家孩子这个到了晚上的时候就这个翘拧紧这个期盼，就希望 YC 早点来。所以有一天 YC 没有来，那我们家孩子就很失望，就觉得说今天生命里面缺了一点东西，缺了一点东西。那所以这个不是他逃避的，这个不是他们所逃避的，他们要盼望这一天，等候这一天，因为这一天当中会发生他们期望发生的一些 事情啊，会来一个他们期待要来的人，那会看他们期待要看的电视。可是换一个场景啊，换一个场景，你今天叫你的孩子去做某一件他很不愿意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那他哪怕是一点都不想睡觉，他也说：“哎呀，妈妈，我累了，我要去睡觉。我真的很累了，我要去睡觉。”他哪怕躺在那里，眼睛睁着大大的，再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也宁愿躺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他要逃避某一件他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去看约拿后面的表现，我们知道说约拿并不是一个非常懦弱或者非常胆怯的，约拿应该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他强势到什么地步呢？这个先知强势到一个地步，是要跟上帝来 argue， 要跟上帝来争辩。所以在后面的圣经里面，甚至发生约拿去质问上帝，问上帝说：“上帝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说了怎样怎样怎样？你看你事情就是怎样怎样？”有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不是一个说很怯懦的人，很懦弱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人。那他今天去接受到这个命令的时候，他要去逃跑，那有他深度的原因所在。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在这个事情。那第一，我们要看到说，在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呼召临到人的身上，上帝的呼召临到某一个人的身上。圣经说的很清楚，说圣经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派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这是上帝要跟人来讲话，上帝要给人一个托付。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说，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专用的词，这个词叫做门招。保罗曾经讲过说，我们既然门招，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要相称。那我们今天也说，我们今天蒙召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要去做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耶稣在选门徒的时候也会用到一个词，叫做耶稣去呼召他的门徒来跟随他。所以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其实上帝都会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上帝要呼召我们，上帝要借着他来叫我们去参与到他的工作当中去。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去做我的见证，是上帝的儿子把人呼召到他的工作当中来。所以一个人可以参与到神的工作当中，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而这个呼召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的。上帝在旧约的时代呼召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上帝要把这个亚伯拉罕带到迦南地去，然后上帝要在所有的民族当中呼召以色列人来做他的这个儿女，上帝也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到迦南地。那上帝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呼召了十二个门徒来跟随自己，耶稣也把这个大的使命交给了这十二个门徒，说你们去叫万民来，叫万民因我的名能够得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今天我们所有人也都是因为这个呼召我们才信了主，然后我们在信了主之后，我们也同样面临这个呼召，我们要去把这个福音再传给别人。 所以这个呼召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份，所以上帝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呼召，而上帝的呼召是有他的美好的意思在里面。上帝的呼召临到约拿，很清楚一句话，上帝对约拿说，你什么，你起来啊，你起来。上帝的呼召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所发挥的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让我们原来在罪里面躺卧的人可以起来。你可能在过往的这种生活里面，你并不觉得说，哎，我的人生过得很空虚，我的人生过得很乏味，我的人生漫无目标，我的人生这个没有任何可以让我充满激情的事情，我人生没有使命感，没有方向，没有可以追寻的东西，没有可以让我去奋不顾身的东西。可上帝的呼召临到每一个他所要呼召的人身上的时候，上帝首先要这个人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起来，你要起来。所以在旧约的雅各书里面，我们看到有这样一句话，说冬天以往，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这个冬天已经过去了，雨水也已经这个停歇了，这个已经是这个春光明媚的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这个时间了，所以这个良人去呼召佳偶的时候，有一个呼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什么，你要起来与我同去。所以这是会发生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一件事情。上帝要呼召，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要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起来与主同去。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说你起来是要去干什么？你起来不是要再去游荡一下，你再回去再躺下来继续你过往的人生状态，你也不是要在原地踏步，也不是要在原地徘徊。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上帝在叫我们起来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人生更要去追寻的目标跟方向。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在自己人生里面问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每一个人都需要问自己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一天有24个小时，我要拿这么多的时间去做什么？倘若有一天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能不能够对上帝说，上帝，我没有辜负你所给我的生命，我也没有辜负你所给我的时光，我也可以在你面前很坦然地说，上帝，我活了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状态。我们不知道约拿之前是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约拿在这之前唱的是怎么样的一些工作，但上帝要约拿起来。而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约拿，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过往的这个茫茫的历史的长河里面，在不计其数的人群当中能够记得这个人，是因为上帝的呼召临到他身上，他起来，他要成为上帝工作当中的一份子，我们才能够在今天，在几千年之后还能够记得有那么一个人曾经活在历史当中，曾经留下自己应该留下的印记，曾经做了他所应该做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能不能够在自己人生当中留下一些印记，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号，留给别人一些美好的回忆。当别人在有一天我离开之后，当别人想起我的时候，还能够说，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人，这是一个让人值得怀念的人，这是一个没有虚度他人生的人。所以上帝的呼召一定是随着努力而来， 没有一个信主的人会越信越消极，只会越来越积极。没有一个信主的人会越来越颓废，只会越来越积极向上。所以这是第一个，上帝呼召里面所给我们的。第二，上帝的呼召里面是有明确的方向。我们刚刚讲到说，我的家偶起来与我同去，这个与我同去是表明说，你需要在这个呼召里面找到上帝要你找的方向，去走在上帝要你走的路上。我们在圣经里面非常多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动词，包括像跑，包括像奔，那这些都是很明显的这个动词。可是圣经里面在讲到跑，在讲到奔，在讲到去的时候，圣经里面都会相应的告诉我们，你要往哪里跑，你要往哪里奔，你要往哪里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认为说我跑得快就好，我跑得快就对。传道圣经里面同样说得很清楚，说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气大的未必可以得胜。快跑的怎么会不赢呢？跑错方向自然就赢不了，南辕北辙那更赢不了。那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跑奔去的时候，都是随着圣经，都是随着方向的。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斗拳不是打空气，我奔跑不是无定向。保罗说，我斗拳打拳不是打空气，我奔跑不是没有这个方向。我要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都是要有这个方向。那同样，上帝在给约拿的呼召里面，上帝是给了约拿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说你起来往哪里去？往尼尼微城里面去。可是往尼尼微城里面去做什么呢？而不是说你要成为尼尼微人。上帝对约拿说，你去告诉那个城里的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上帝叫约拿进入尼尼微城，可是上帝绝对没有叫约拿成为尼尼微人。上帝要约拿进入这个充满罪恶的城，但是上帝没有叫约拿进入这个城的时候成为这个城里面一样罪恶的人。所以今天上帝叫我们进到人群当中去，但是上帝绝对不要我们成为一个与人群同流合污的人。所以上帝叫约拿去尼尼微，上帝说得很清楚，说你要向着城里的人呼喊。在圣经里面用到一个词叫做呼喊。什么时候你会喊？什么时候我们会喊？
情况危急的时候。
情况危急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算是比较危急的情况？
快死了。
快要死了。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其实快要死不见得好。
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就当别人注意力不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喊。所以如果注意力不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喊。
像说啊，陈长老生日啊，大家来吃蛋糕啊，就喊了。
哦，陈长老生日，大家来吃蛋糕，那就喊喊，那就大家注意力就集中在你的这个
蛋糕
身上。集中在蛋糕的这个身上。喊，我们自己人生经历里面。就你自己印象最深刻，你喊的最焦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然后有没有印象？你什么时候？你一想就是一个很冷静的。
睡着做噩梦的时候。
这个只有你知道。做噩梦的时候呗，做噩梦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喊？就我们就害怕嘛，害怕的时候 第一，我喊的时候可以找到一些人可以来帮助。那第二，我喊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自我防护的一个机制，让你知道说我不是那么好欺负，我至少会喊。那第三个就是说，人的自然反应就是你在很紧急的情况下面，你自然而然就会呼喊。所以上帝去给约拿这个任务的时候，上帝说你要向这个尼尼微城里的人呼喊。这个呼喊这个词其实包含蛮多的信息。第一，上帝说这个任务很紧急；第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也是刻不容缓的一个时刻。那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是平常，你要向尼尼微城里的人去呼喊。所以上帝给了约拿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任务，上帝要约拿一个人去面对这几百万的尼尼微城里的人，去向他们宣布上帝要他宣布的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上帝的呼召是带着方向，是带着使命而来的。所以上帝不是在我们呼召之后还让我们继续去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门上面的呼召，我们身上同样是有使命，我们的人生也同样是有方向。上帝今天可能叫我们说，给你进入到你进入到 Fremont 这个城市里面去，你进入到 Sunnyvale 这个城市里面去，你进入到Union City 这个城市里面去，你进入到 Hayward 这个城市里面去，你进入到 San Angel 这个城市里面去。你进去的时候，上帝说我派你往尼尼微城里面去，你所看到的人，你所见到还没有信主的，你所见到还在罪恶当中沉沦的人，我们有责任，我们有使命，我们有任务，向他们呼喊说，神的眷顾愿临到他们身上，神的爱愿临到他们身上，不然的话，神的惩罚也很快会临到他们身上。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我们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约拿。上帝把我们放在各自不同的城市里，上帝不是要让我们在那里白度时光、白占地图，上帝是要我们向着那个城市的呼喊。第三，上帝的呼召里面有美意。上帝的呼召是有美意的，上帝的呼召一定是要带来一些美好的改变。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呼召里面不是要让我们变得更糟，上帝的呼召是要我们变得更好。而这个变得更好，不单单是尼尼微城要变得更好，而是当我们去向尼尼微城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变得更好。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今天去传福音给人家很浪费时间，很浪费精力，可能还要被人这个拒绝。我们要知道，上帝在这个工作当中，他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他要给我们的福分是超过我们所想象。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6-27节，圣经说：“弟兄们呢，我告诉你们，你们门招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可是上帝却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我不知道大家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会怎么样去想。圣经里面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呼召我们的时候，选了那些什么智慧不太多的，选了能力不太够的，选了地位也不太高，上帝好像选了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人，然后选他们去做他的这个工作。这是一个很大问题，说上帝为什么不选好的人呢？上帝为什么不选那些真的有智慧的，或者上帝为什么不选那些真的这个强壮的？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有他很深的含义在。保罗是要告诉所有基督徒， 我们的智慧跟神的智慧 来相比，一切都是不足一提的。可是但是当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上帝是要叫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他能够变得更智慧，让我们迎着这个呼召能够变得更有能，也让我们每一个被呼召的人迎着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能够变得更尊贵。大家有没有觉得，大家有没有想到说，上帝的呼召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重担，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上帝要用我们这群人，上帝在用我们的时候，上帝答应我们说他要给我们更多的智慧，给我们更多的能力，给我们更多的尊荣。今天上帝不是要让我们去做一件羞愧的一件事情，上帝要我们去做的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上帝要用约拿，上帝在用完约拿之后，一定比上帝用约拿之前那一个时候的状态要来得更加的好，要来得更加的美。约拿一定在经过上帝使用之后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一个铁的定律。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上帝手中，愿意被上帝使用，经过上帝使用之后，我们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没有哪一个被上帝使用之后越用越糟糕，也没有哪一个人被上帝使用之后越用越笨，越用越没有能力，越用越卑微， 越用越这个越这个怎么说呢，越用越上不了越用
上不了台面，
不能说上不了台面不能说上不了，用越用越不被上帝所喜悦。那所以上帝呼召一个人的时候，这个呼召都是带着美意而来，这个美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保罗说，我是卑微的器，但是上帝把宝贝放在我里面，我就成为贵重的，我就成为宝贵的。那这个美意是个人，然后呢另外一个美意是向着另一个城。上帝选了约拿，这个上帝希望约拿可以成为尼尼微城的主，所以在上帝的每一个呼召里面都是有美的。今天上帝呼召我们，我们要知道上帝要使用我们，上帝希望使用我们之后能够改变我们。那人为什么去逃避？约拿说，圣经说约拿逃走，约拿为什么要逃？当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就不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上帝的这个呼召，可能你的心里面有隐隐约约有感动，说哎呀，我今天单位的这个同事里面有一个人，我可能需要去传福音我可能需要去我觉得我内心里面有感动，我要去传福音给他。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想说，哎呀，算了这个事情可能不是我要去做的这种事情就留给传道人去做吧，留给牧师去做，留给长老去做我不要去做这件事情。或许你每天经过这个你邻居家门口，你的邻居是一个很友善的一个人，他天天跟你讲话，天天跟你聊天天天跟你讲话，天天跟你聊天。你也知道说我们应该去传福音给每一个人，当你去想要去跟他讲的时候，突然之间觉得说，哎呀，算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免得讲了以后还影响我们这个感情也许他不信主，或者也许他是信佛的，或者听了以后有别的这个想法。那我们有的时候在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失去机会，我们会逃避，几个原因。第一，没有信心，没有信心。
这没有信心是两方面的，第一，对上帝的话没有信心，第二，对自己没有信心。对上帝的话没有信心比较好解决，我们今天回到神里面，我们求神给我们信心的一个能力量。对自己没有信心，这个是比较微妙的一种状态，我们确确实实不能够对自己有太多的信心，我们不能够太自信。对基督徒来说，太自信不是一件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太过自信的人往往会变成一个骄傲的人，因为他觉得说我有我的能力可以去成就一切，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做不到。那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的原因，因为当一个人他知道自己能力有限的时候，他才会去寻求无限的上帝来帮助他。如果这个人觉得我是天下第一，我什么事情都搞不定，那很简单，他不会去寻求神的力量来介入到他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不能够太自信，我们需要看到我们人的有限。但是基督徒要走过一个历程，是说我从知道自己的有限到认识上帝的无限，再从认识上帝的无限知道说我一个有限的人靠着那位无限的神能够去做了不起的事情。那这件了不起的事情能够完成，不是因为这个有限的我，而是因为那一个无限的神。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当基督徒知道自己做不了的时候，他会去寻求神的帮助。当神帮助他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知道说这是神的力量，而不是我的力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信心去回应。这信心的回应是什么？信心最好的回应是说，上帝，我知道我靠着自己能力不够，智慧不够，尊贵也不够，地位也不够，但是既然你把这个工作交给我，我相信你若帮助我，智慧会有的，能力会有的，权柄也会有的，求你能够来帮助我。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信心去做这件事情。那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信心很多时候是给我们更多的力量，更多的勇气，也给我们更多的决断能力，可以去决定我们去接下来去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亚伯拉罕不知道自己的脚步会去哪里，他之所以能够迈步前行，是因为他知道说上帝要引领他前面的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就像今天诗歌里面所唱的一样，我们眼前黑暗蒙蒙，一片茫茫，就像张宏今天所说的一样，上下了飞机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你看到眼前的这个世界，看到身边的这些环境的时候，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状态当中，不知道自己下一步会走到哪里，会去向何方。但是我们去做，我们迈开脚，不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是我们相信说神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带领。第二，没有爱心。为什么说没有爱心呢？您约拿为什么不向尼尼微城里的人去传福音？他其实最大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害怕，而是因为他恨，而是因为他不喜欢尼尼微城里的人。我们很多时候都被做约拿。上帝说你要去传福音给万人，使万民来做我的门徒。这个万民里面没有区分的，没有说谁谁谁谁谁。可是我们在自己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分谁谁谁谁谁。那我们会把某一些人把他排除在传福音的对象之外。我们昨天晚上在
查经的时候讲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状态，我们会说我们经常在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对于他们的定位是不一样的。某一些人我们会很有强烈的愿望想要向他们传福音，但是某些人我们就觉得说，哎呀算了，没有必要，不要去管这些人，本来我就不喜欢，我就不太想要看见他们，我不太想要看见他们，更何况我要去传福音给他们。同样尼尼微这里的人就是约拿所不喜欢的，我不喜欢的人我为什么还要把福音传给他，我不喜欢的人我为什么还要去跟他去讲上帝的恩典，讲去讲上帝的这个警告，那他早点死了就好了。这是约拿内心里面最真实的想法。所以我们不要成为现代的约拿，我们不要把某些人放在注定灭亡这个圈子，上帝也许有天就叫我们进到这群人当中去。第三，惧怕艰难。尼尼微是大臣，我孤身一人，我能去吗？我去得了吗？约拿的第三个顾虑。第四，顾及民生，我失败了怎么办？如果我去了，我要是没有成功，我这个先知的脸往哪搁？所以当上帝的荣耀的呼召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以我们人性里面，我们内心里面那些最细小的东西来作为这一个拒绝的理由，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当然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不要做逃跑的人，不要做逃跑的基督徒。第二，这段经让我们看到说，上帝大爱与人的小爱，上帝爱尼尼微城里，所以上帝叫约拿说，你去向他们发警报，告诉他们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所以上帝的爱里面包括尼尼微城里，而且当上帝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圣经说得很清楚，尼尼微城里的人是不可爱的，至少在人类眼睛来看是不可爱的。上帝说的很清楚，说上帝说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换句话来说，这群人已经恶贯满盈了。可是同样上帝让我们看到说，就是这样一群恶贯满盈的尼尼微人，上帝还是爱他们，他们仍然在上帝这个爱的范围之内。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爱的时候，这个爱的对象是没有限定的，说上帝爱是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世人里面包括尼尼微人，这个世人里面包括台湾人，包括香港人，包括大陆人，包括印度尼西亚人，包括马来西亚人，包括日本人，包括朝鲜人，包括南朝鲜人。上帝的爱里面没有区分，没有把哪一群人放在恩典之外。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要我们知道说，上帝的爱是不加以区分。人们很显然，约拿已经把尼尼微城里的人放在上帝的爱的范围之外，所以当上帝这命令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觉得很惊奇，他觉得说，第一，这群人不在我爱的范围之内，我希望他们灭亡。原来讲得很清楚。后来他在跟上帝去争论的时候，他说，上帝，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去？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怜悯的神，你要我去传这个警告的消息，万一他们要是悔改了，你就不会去毁灭他们，他们如果不毁灭，我心里面就不舒服。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所以他怕的不是说这个城毁灭，他怕的是尼尼微城里的人悔改，他怕这些城里的人悔改被上帝所赦免，他觉得说这是他所不能够接受的。人很多时候会被仇恨完全扭曲掉，会被仇恨完全扭曲。当我们被仇恨扭曲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说同样的话。
日本地震，日本地震，我们撇开所有种族、人群、历史而言，地震不是一件好的这个事情。那我对于日本在历史上所做的很多事情是有着强烈的反感，但是我会选择不去恨他们。我在不选择不去恨他们的时候，我也选择不去遗忘这些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因为很多事情被忘记是不应该的。可是呢，当日本地震的时候呢，我也看到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说有一些超市里面就打出来广告说，今天日本地震，所以本超市就八折，因为那边震，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很高兴。那也有些人，你去看网络上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很多人会表达说，这个是震的实在是太好，可惜人死的不够多。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言论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这种心态、这种想法，不是上帝所要我们所有的心。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撇开所有的一切，去想这个人，他就是一个人，无论他哪一个国籍，无论他哪一种肤色，无论他哪一种出身，他在你面前他就应该是一个人。你去评断他，不是因为他的肤色，不是因为他的国籍，不是因为他的文化，不是因为他的信仰，你去评断他是看他是不是一个好的人。我们不能够把自己放在那么小的一个爱的范围。上帝呼召我们不是去做这种事情，上帝呼召我们也不是让我们把自己跟别人之间隔上很多道墙。上帝来到这世界上不是要砌墙，上帝来到这世界上是要拆墙，拆掉我们与他之间的墙，拆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墙，拆掉我们因着罪所跟他产生的那一道墙。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上就是要拆墙，我们不要再把上帝的儿子拆掉的墙，用他生命所作为代价拆掉的墙，用我们自己人的意识再把它重新再建起来，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上帝的爱是没有范围的，是长阔高深。我们的爱很危险，我们的爱有宽度，有宽度，有长度，有长度。我们生命有限，我们的爱有不同的深，所以这些就注定我们的爱有限。希望神能够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能够效法他的榜样，效法他的爱，扩张我们爱的疆界，去爱那些我们原来认为不可。这是上帝在约拿书当中要约拿所学到的第一个重要的功课。你不能够把用你自己的意识把那些原来上帝所爱的人排除在神的恩典之外。所以我们去看约拿，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看到的是自己。我们在约拿身上看到我们的小心，看到我们的心胸的狭窄，看到我们的这个人性里面对于自我的顾惜，对于几百万人支持不顾的那种心态。今天恳求上帝能够来帮助我，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爱里面能够学会去爱更多人，能够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今天上帝呼召我们，上帝的呼召是有他美好的旨意。愿我们每个人经过他的呼召之后，我们能够在这个被神使用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多的智慧，有更大的能力，能够有更多的收获，也能够让我们在神眼中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所以，如果今天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希望我们起来
与主同去，而不是起来逃跑，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能够花一点点功夫去看一下约拿书，我们如果看几遍的话，也许我们会有更多新的。愿上帝祝福大家，欢迎。好，我们来唱赞美诗，单转眼忘了。来，请。